美军重锤出击，发起大规模空袭。卢比奥定性马杜罗不合法，川普直指政权更替。习近平惊了，美中科技17倍差距曝光。180日倒数，美国立法逼中共大流行起源真相公开。正逼近临界点，应回揭中国农村现状。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为回应造成两名美军丧生的攻击，在当地时间19号对叙利亚境内多处与极端组织有关的目标发动空袭。美方官员指出，这一轮军事行动是针对日前美军遭袭击事件的报复行动，目的是重创极端组织的残余势力，降低他对驻中东美军的威胁。根据 CNN 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这次空袭行动代号为鹰眼行动，名称源自于日前殉职的两名来自爱荷华州的美军。这个州的别名为鹰眼之州。行动中，美军对叙利亚境内几十个与极端组织相关的目标发动攻击，包括基础设施和武器储存地点。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随后在社交媒体 X 发表文章，形容这次行动是报仇的宣告，并强调这个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明确传达美国的立场。他指出，在美国总统川普领导下，美国将毫不犹豫，绝不退缩，捍卫美国人民和部队安全。这种空袭行动源于12月13日发生的一宗攻击事件，当时美军在叙利亚被袭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及一名平民翻译人员离世。美方官员表示，事件发生之后，美军及盟友部队已在当地执行10次行动，击毙或拘留约23人，并从行动中取得电子设备资料，进一步作为这次空袭锁定目标的重要依据。目前仍有几百名美军驻扎在叙利亚，持续执行攻击极端组织的长期任务。这个任务始于2010年代中期，当时极端组织很快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领土。随着美军和盟军联手作战，加上叙利亚政权更替，极端组织的地盘已大幅被消灭。官员指出，这次空袭行动不是美国单独行动，包括约旦在内的盟国亦加入攻击行列。不过，针对日前造成美军遇难的攻击，美方和叙利亚官员亦坦言，加害者和极端组织之间的关联不是完全明确。叙利亚内政部曾表示，枪手隶属叙利亚内部安全部队，而极端组织到而家亦未对这个攻击宣称负责。美军日前亦公布两名殉职官员身份，分别是25岁来自爱荷华州德梅恩市的托雷斯托雅，以及29岁来自马歇镇的霍华德。美军陆军指出，两人在叙利亚帕米拉和敌对势力交火时遇难。另外还有三名爱荷华州国民兵成员在攻击中受伤，准备接受进一步治疗。各位朋友，是不是觉得现在一睁开眼睛就是手机、电脑、追剧、看新闻、回复信息，眨下眼几个钟头就过去了？等到回过神来，眼睛已经又干又涩，看嘢都觉得有点模糊。其实我们的中医认为，眼睛和肝血是联系着的，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润泽。但是如果长期熬夜、过度用眼，肝血耗损多了，眼睛就容易干涩疲劳。所以我们平时真的要对自己好些，记得吃些杞子、菊花、红萝卜这一类对眼睛有益的食物，亦尽量令眼睛定时休息，夜晚就不要再黑蒙蒙看手机了。不过有阵时忙起上来真的很难做到，就好像我自己之前亦经常因为眼睛干涩不舒服，后来试了健康520的润眼宝，它里面用的决明子、杞子、菊花这些温和的天然成分，帮助舒缓眼睛的干涩和疲劳感，令眼睛感觉比较放松。如果你亦觉得眼睛好攰又干，甚至有些疼痛，或者可以试下。目前这款产品主要在亚洲地区销售， 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看看详细的介绍。好，我们先令眼睛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在岁末记者会上表示，马杜罗政权不合法，而美国的目标是维护区域稳定和安全。川普总统近期对委内瑞拉采取一系列强硬行动，这个星期三更下令对进出委内瑞拉的受制裁邮轮进行海上封锁。伴随紧张形势加剧，美国前驻委内瑞拉大使斯托里分析，川普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推动委内瑞拉政权更替。以下请看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区域稳定和安全，这个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如下，这个政权不合法，它与伊朗真主党、贩毒集团和极端组织勾结，不单止保护他们的违禁药物运输，令他们逍遥法外，还容许其中一些组织控制领土，如民族解放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五在记者会上直指马杜罗政权不合法，目前川普政府正在加勒比海地区增兵，已派遣了几千名士兵、一艘航空母舰和多艘军舰和战斗机。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四曾表示，希望川普政府不会在委内瑞拉问题上违反致命错误，并说莫斯科对美国威胁国际航道的决定感到担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我们并不担心和俄罗斯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冲突升级，我们一直都预料到他们会在言辞上支持马杜罗政权，我认为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已经焦头烂额了。近期美国总统川普对委内瑞拉采取一系列强硬行动，从打击违禁药物走私、炸毁运毒船，到宣布封锁这个国家的领空，目前更下令对进出该国的受制裁邮轮进行海上封锁，并已经扣押了一艘邮轮。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斯托里在星期四的外交政策杂志主办的网上对话中亦指出，马杜罗去年就已经在选举中失败。斯托里说，不要忘记他去年输了选举，即使是在不公平的选举环境下，委内瑞拉人民亦强烈表达了他们对马杜罗政权合法性的不满，事实上他早就失去了合法性了。曾在川普和拜登任内都做过委内瑞拉大使的斯托里认为，令马杜罗下台的亦是川普第一任期遗留下来未做完的事。美国最近发表的新版国安战略亦指出，美国将重申他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而委内瑞拉的局势对美国有着直接影响。斯托里认为，川普的确希望推动委内瑞拉政权更替。斯托里说，这次失败国家和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臭味相投，成为犯罪集团的避风港，并破坏着地区的稳定，这些都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而且这个从来就不是禁毒行动那么简单，而是一项政治更替行动。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实际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几大？斯托里直言，可能性高达八成。斯托里说，我认为是80-20，这个取决于马杜罗政权的行动。比如你提到他们用海军护送某些石油船只，这个比例可能会增加。斯托里指出，目前大约40%的委内瑞拉船只都受到了美国制裁。至于在这种封锁局面下，委内瑞拉还能撑多久呢？他认为这个跟该国的石油储存能力直接相关，因为委内瑞拉产的重质原油必须靠出口提炼，而停产就等于毁掉油田。斯托里说，他们的储存能力大约是3500万桶，如果他们每日生产近100万桶石油，那他们目前大约有2700万桶石油库存。这个意味着如果他们不出口，他们的储存能力很快就会耗尽。斯托里认为， 目前局势最终的趋势是在委内瑞拉建立的一个稳定民主的国家，这个对该地区来说是利好消息，但是这个需要美国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并不是马杜罗下台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最新报告指出，美中 AI 晶片的效能差距庞大，而且仍持续扩大。目前美国最先进的 AI 晶片性能约为华为最强产品的五倍，到2027年两者差距将扩大到17倍。根据华为公开的路线图，2026年推出下一代晶片性能，实际上将低于它目前最强的晶片。这种明显的倒退可能表明中芯国际和其他中国晶片厂难以大规模为华为生产高性能 AI 晶片。由于美国及盟国对设备的出口管制，中芯国际的产程技术仍停留在7纳米，华为的晶片发展已触及樽颈，难有突破。报告提及，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主要基于一个基础，对先进运算能力的掌控。在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其他所有环节，数据研究、人才、演算法创新、应用以及电力生产，中国怎样与美国持平，怎样超越美国呢？美国在人工智能硬件生产能力方面拥有明显优势，而且这一优势正在快速扩大。同时，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对先进晶片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中国的先进晶片制造能力在品质和数量上都受到限制。目前中国最先进的晶片厂远不及辉达生产晶片的台积电晶片厂先进，它的产能仍远逊于台积电，所以中国制造高性能人工晶片的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领先企业。日前，美国2026国防授权法案第603节重磅规定，180日内美国情报界必须解密和大流行起源的相关所有情报，包括武汉研究所及中国科研机构研究的详细信息、功能获得的研究和研究意图、资金来源和研究指令、国内外资金全公开。同时，法案要求彻底揭露中共官员或相关机构可能的干预行为，阻挠大流行病起源调查，限制信息共享，包括美国、盟国及世卫组织，施压游说或推动大流行病起源的代替性叙事，干扰其他医疗干预。这些情报必须向公众公布，并向国会提供完整未删减的版本。这个意味着关于大流行起源的真相，从源头、研究背景到国际干预，都将首次被系统官方地公开予以审查。为什么中国农村的抗争事件在短短一年内暴增了七成呢？英国《卫报》12月19日独家披露，一组最新数据正在引发国际关注。今年前11个月，中国农村已记录661宗抗争事件，比去年全年增加了约70%。多名学者警告，这个不是零星个案，而是基层压力快速累积的明确信号。这项数据来自华府自由之家旗下的中国议言网。报告指出，抗争集中发生在经济放缓、地方财政紧张以及大量人口返乡的背景下，农村正成为社会紧张情绪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卫报报道，今年11月，海南临高县因拆除一座小型道教庙宇，引发当地居民抗议，规模虽然不大，但很有代表性。类似场景正不断在各地重复出现。研究人员指出，很多返乡的人曾在城市工作，带着对收入、公共服务和参与感的期待回到农村，但回到农村才发现工作不够、人工跌、前景不明的落差太大，怨气自然增加。从议题来看， 農村抗爭多圍繞土地徵收和殮葬改革等高度敏感問題，湖南同興村反對徵地，貴州多地反對強制火葬的事件近年屢次被記錄。雖然各地抗爭未顯示有全國性組織一起行動，但學者普遍認為共同的經濟壓力正在推動事件頻率同步上升。報導進一步指出，中國農村土地屬於集體所有，地方政府擁有徵收權，在房地產市場下滑、地方債務累積至約44万亿人民币的情況下，土地成為地方政府少數仍可變現的資源。不過，多地村民認為補償標準偏低，加上失業增加、生活成本上升，衝突更難以緩和。牛津大學中國研究學者莫菲對《衛報》表示，中央已經意識到土地衝突背後所反映的社會不安正在加劇，而經濟下行並不會自動降低摩擦，反而可能放大矛盾。台灣中研院學者陳志游亦指出，返鄉人口大部分都未到退休年齡，政治意識和生活期待明顯高於傳統農村社群，當現實無法承接這些期待的時候，集體行動更容易發生。時事評論員黃篤賢分析，農村抗爭的上升和長期依賴土地財政、社會自治空間受限密切相關。他指出，回鄉潮令原本被分散的壓力集中顯現，一旦地方財政緊縮，補償難以兌現，農村將成為治理難度最高的板塊之一。衛報最後引述研究人員的判斷，中國農村的緊張狀態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今年 70% 的增幅正被視為一個需要高度警惕的信號。熱點觀察的內容就到這裡，接著是美東時間早上9点的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